马太福音24章13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好，感谢主。其实我们算不上什么忍耐，人生呐，真的是短暂，啊，真的是短暂，啊，就像雅各说的，很短暂，又苦又短，很快就过去。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啊，真的是，如果我们能够靠着神，活在神的面前，你始终感觉到那个平安喜乐，那个充满。什么时候离开了神，我们真的就是觉得虚空的虚空，许多的软弱虚空，所以不值得纪念。所有我自己得救以来，只要活在神面前的日子，想起来都是甘美，跟弟兄姊妹一起生活的日子都是美好。好，今天是我们这一季最后一次，我会很快的就把它结束，因为重点前面弟兄很多都讲了。我们知道创世纪啊，我自己读的感觉，它就是神跟人的关系啊。特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给我们看见那个神在人身上那个拯救的工作啊，在个人身上那个拯救的工作，讲到它的深度，讲到它的细腻度啊。神实在是一个柔细的神啊。你如果去看出埃及记，他设立这个巧匠、精工、亚和利亚伯、比萨列，训练以色列子民，训练他们做精工巧匠，他们不再像在埃及烧砖剪草，做那些重复的工作，那些机械式的工作，没有创意的工作。神不是，神把我们拯救出来，把我们带进一个细腻的里头，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见他怎么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做那个细腻的工作。所以用人物，用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用这些人物身上，当然有的是个别的重点，有的是团体，就是说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也都同时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啊。有的是特别强调那一部分啊，但是有的时候也同时来到，所以我们，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个人身上看到神不断的在做这些拯救的工作、改变的工作啊，所以可以给我们看到盼望。我读创世纪、读圣经、蒙恩得救以后读神的话，始终读到盼望啊，始终读到改变啊。只有我们的神呐，他的建造是改变啊，他一面建造一面改变。我们人只能建造这些死的东西，改变不了。你建造好了就固定了啊，但是神不是，神是一面建造一面改变。我们是他所建造的房屋，我们是他所耕种的田地，所以他在我们身上一直不断的在做建造、拆毁、改变的工作。拆毁都是为了建造，所以你可以从这些人物身上看见很多的盼望。再怎么样，神始终能够做更新、改变的工作。我们今天来看最后这一段啊，与家人重逢。我们知道看到约瑟啊，约瑟他被卖，他从小活在神的面前，这些我们都已经讲了，他被卖到这个波提乏家，被卖到埃及。我们说了，他自己好好的学习，学习埃及文、埃及话，学习怎么去工作，神也赐给他智慧。我相信在他有困难的时候，他都祷告神，他过去是如此，所以神能够借着异梦向他说话，他也能够借着异梦向他的家人说话，你知道神呢？神用各种方式向我们说话，只要你愿意祷告。记得我刚得救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事情，我在那里祷告，祷告神就回答，我有什么问题他都回答。有时候是我在唱诗的时候，神就借着那首诗歌回答我，有时候我在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一个交通回答了我，有时候是在讲台的时候，有一位这个牧者讲道的时候回答我，或者有个弟兄祷告的时候，我参加祷告聚会，祷告的时候借着他的一个祷告回答我。我觉得神呐，非常非常的真实啊！只要我们有什么困难，我们祷告了，神总是会回答啊。他不一定照你的意思，但是他一定照他的意思，照他的想法啊。 回答我们，来帮助我。那约瑟我相信他就是一个常常经历到这样，即使被卖他都活在神的面前。最后讲到他跟家人的重逢，我们说了，我不仔细看了，我大概都把它列出来，也是我自己读经我把它列一些。当他的兄弟来到这里，因为全地都饥荒了，这个第一年饥荒就很大，他们来到这里要敌粮，因为迦南地没有粮食了。你看约瑟 好聪明，你们是奸细，哇，他怎么会这么有智慧？你看他就是寻求神，你们是奸，他们说我们不是奸细啊，我们是一个诚实人的儿子，有十二个兄弟，顶小的跟父亲在一起，然后我们因为没有粮食，我们到这里来抵粮，约瑟就抓住了，我才说你们是奸细，一点都没有错，如果你们不把你们顶小的弟兄带到这里来，就证明你们是奸细，哇，这下可他们傻了。他没想到就这样一个对话把自己给圈住了。当然这些事情的发生，你就看约瑟他跟兄弟相认的这个过程，他这么有智慧。约瑟爱不爱弟兄？约瑟爱弟兄，他爱弟兄，但是他不包容弟兄的罪，这一点我觉得是在约瑟身上很特别的，很特别，他不包容他们的罪，他爱他们，要他们为他们做过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把弟兄卖的这个事情要认罪，所以他不但这么做，而且把西缅留下来。你知道西缅，我就在想，我自己读的时候在想，为什么西缅留下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啊？我虽然没有在题目去问啊，他为什么把西缅留下来？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有他的想法，但是我觉得问题，这都是问题，我们问一下他为什么把西缅留下来，让其他的兄弟回去，然后他们又吃了又没粮了，不得已又要回来了。最后雅各说，那多带一点土产回去，把上次这个钱包的银子也都带回去，回去以后不但如此，约瑟还安排他们跟他在宰相府里一起吃饭，而且三桌按着长袖次序，处处的安排，你看那个过程都让他们想起他们过去卖弟兄是一件错误的事情，好像神要处罚他们，把西缅留下来他们就说，当初我们的弟兄哀求的时候我们好像都没听见，西缅就是听见，就是听见，流便是有儿子西缅就是听见立位就是联合利亚说，我生了三个儿子，我丈夫一定要跟我联合而又生了第四个犹大我又生了一个儿子，哇，赞美耶和华这赞美很重要。犹大支派也走在最前面，当这个民数记的时候赞美其实我们都要赞美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就是谢恩，赞美谢恩就是赞美，每一件事情都值得我们赞美我们要从环境里真的是去看见，看见值得我们去赞美神的地方这是我这几年开始学从什么环境里我都要赞美，好的不好的我都要赞美没有不好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件事来了一定有他的美意赞美。最近带这个大陆的弟兄姐妹读经，他们要读什么我就陪他们读，早上我都要守在那里，他们要起来了愿意打个电话来，我就跟他们 Skype 上晨祷读经，他们要起不来我就坐在那里等我也不去催，只要你愿意我陪你读陪一对夫妻读这个撒母耳记，他们就二十五章，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读了就很不高兴，他那个太太就说，这个拿巴也没什么错他难道不付大卫一点 保护费，神就把他责备击打他就死了他这个神非常不公义他就义愤填膺在那边讲了几天都不跟我陈祷，他说他信这个神，这个神实在是太凶悍了那我当时就一直劝他，我说你不要急着去这个下定论我说神没有不公义你不要看，你不要，我们不要像犹太人以色列人只看神的这个作为，我不明白神的法则 他说圣经说啊，摩西明白神的法则，以色列人观看神的作为，很多事情发生了，我们只看事情，但我们没有看那个原因。我说你一定要去看那个原因，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讲。拿巴他是一个迦勒支派的人，他是犹大族的人，大卫他也是犹大族的，弟兄之间没有帮助。拿巴很有钱啊，是个大富户啊，神祝福他。我说不是大卫跟他收保护费啊，不是啊，大卫真的去看顾他的这些产业啊，这个不是收保护费，他说好像这个黑道收保护费一样。好，我说没有，我说重要是他没有去帮助他的弟兄。我说你记不记得在新约，财主跟拉撒路，不是财主不好，不是拉撒路很好，这个财主说怎么这个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我在这阴间受痛苦啊！啊，你赶快打发人，他天天奢华宴乐，他都没有照顾他的弟兄，你知道吗？他打发人去跟我的兄弟讲，叫他们啊，赶快啊，不要来到这个地方。你在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书，不是神迹，乃是神的话。你对这个神有没有从他的话里来认识他，照着他的法则来生活行事？拉撒路虽然穷，他没作奸犯科，他好好的活在我面前。你虽然很蒙祝福，但是你一点没有眷顾你的弟兄。其实我们读圣经，你要会把那个读出来啊。他不太懂啊，我就等他心平气和了。过了一个礼拜啊，他又来了，他们夫妻又再来跟我读经了，我就带他们读啊，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的看法是这样啊，我们要认识神的法则，哎，他们就能够接受啊。因为我们常常带着世俗的观念读圣经啊，人没有得救啊，都是落在自己里头。他不知道站在神的角度，照着神的话语来看。其实摩西的五经是非常重要，教会成人主日学，创世纪，下一个就出埃及记了，民数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其实是非常根基的。主耶稣都说我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啊，律法就是摩西的五经，先知就是这些以色列子民，他们不照神的话生活行事，神就差先知啊，带领他们回到神的话面前。所以整个旧约就是律法跟先知，律法书太重要了，好，所以能够好好的读读神的律法书，我觉得是蒙福的，好，蒙福的。所以求主帮助。你看约瑟，他就能够提醒弟兄们，他们就认罪，他们说的这些话，犹大愿意做保，你看，你看他们都开始认罪了。知道以前做的不对了，而且说这神惩罚他们。你看约瑟他就很智慧，我相信他是祷告神，神给他智慧，然后让他的弟兄也开始认罪悔改。他当然爱他的弟兄，要跟他们相认，但是跟他弟兄相认之前这个过程，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去认识他怎么这么有智慧的带领他们，知道他们的错，认他们的罪，然后他跟他们相认。他不是随便，他可以一来就跟他们相认，但他没有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去研究去认识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有一个人，有一个利未人对不对？有一个利未人叫巴拿巴，对不对？他父亲给他起名叫约瑟约瑟。利未人有名的多不多啊？多得不得了，摩西亚伦的利未人，但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名叫约瑟约瑟是个劝慰者，巴拿巴后来是一个劝慰者，能够安慰造就劝勉。你看约瑟是不是个劝慰者？他能够安慰造就劝勉他的兄弟，而且他是在神的旨意中去安慰造就劝勉。所以我相信啊，巴拿巴的父亲给他取名叫约瑟就是希望他像约瑟。我也相信这个巴拿巴对约瑟的故事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后来巴拿巴这个蒙恩得救以后，你看他在 教会里他就是一个劝慰者，使徒就称他是劝慰者，他能够安慰造就全民。阿拉巴拉巴你去看新约，他好多特色，他有财产卖了放在使徒脚前，他乐意过教会生活，他乐意去探访人，保罗在大树他就把他找出来，关心人，探访人，人家都不接纳保罗，圣经说唯有巴拿巴接待他，唯有巴拿巴接待他。你看这些不但是巴拿巴生命中的表现，也是保罗把这些告诉路加记录下来。其实我告诉你，保罗非常纪念巴拿巴的，你如果真的去读使徒行传你就知道，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说独有我和巴拿巴可以不做工。其实那个时候他跟巴拿巴都分开了，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他根本都没有跟巴拿巴在一起，以后再也没有提到他跟巴拿巴，但是哥林多的人都知道巴拿巴。为什么？因为保罗就把巴拿巴怎么去帮助他向哥林多的人交通了，不然他没有办法提说独有我和巴拿巴不做工。你从那句话就可以摸到，他在哥林多服侍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哥林多教会的人都知道巴拿巴。所以不要，千万不要说保罗跟巴拿巴从此分道扬镳就不在一起了，没有。我相信保罗他始终是纪念巴拿巴，他在大树的时候巴拿巴来找他，把他找出来带到安提阿过教会生活，能够真正成全他的是他在安提阿那段日子，所以很重要，劝慰者约瑟。所以与家人重逢这一段就是讲到约瑟怎么样用智慧的方式让弟兄们知道他们过去卖自己的弟弟是不对的，怎么样对这个小兄弟便雅悯有眷顾，对父亲有交代，犹大愿意做保，愿意在父亲的面前做保。你看都改变了，西面你当初听见我这样子的哀求你都无动于衷，现在把你放在这里，所以我相信这些举动都让弟兄们有感觉的，按照这个座次，哎呀，好像真的就是神在这个中间掌管这一切，所以他们跟兄弟认罪，那约瑟也就是坦诚的跟他们相认，这是与家人重逢这一段。然后第二个重点雅各交代后事，我们从这一段里面也看到雅各的成熟，雅各真的是成熟雅各不断的从一个抓的人到庇路伊勒遇见了神以后他紧紧的抓住神我跟你讲，真的你会抓你就抓神就好神是祝福的源头。雅各从那个以后开始改变，当他抓到神，庇路伊勒腿瘸了，他隔天就第一个冲到前面去他整个改变了，碰到很多环境他都愿意接受他都接受，他不再像以前一样用自己的力在那里好像要去突破什么困境，他知道这些环境都是出于神的旨意他能够去接纳你就看到雅各一直不断的成熟到高峰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四十六章，我觉得是他的最高峰创世纪四十六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经节不长哈。创世纪四十六章第一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雅各他到了别示巴，你知道别示巴就是以色列最南端，从但到别示巴，你去读这个旧约的话常常讲从但到别示巴，其实从但到别示巴就是讲神把他们领进去的这块迦南地，那别示巴就是最南端，读创世纪我们知道别示巴也是蒙氏的井， 也是蒙氏的井。这个非利士人看到，哎呀，神都与他们同在，我们就在这里蒙一个事，你不要来欺负我，我也不过到你那里来欺负你，所以有这个地方叫别是吧，蒙氏的井。来到这里了，要离开神的应许地了，雅各害怕了，他晚上就祷告，他筑坛，他就祷告，我究竟可不可以下去？这是他的成熟。其实啊，他儿子这么多年没见了，一个父亲要去见儿子，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失散了这么多年心爱的儿子，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我可以摸到那个父亲的心。父亲啊，爱儿女。其实按照雅各的个性啊，他根本就是真的要他的个性，他就一下子要到埃及去了，他不会停的。雅各你去看他的一生，他都不会停，他停不下来。可是一个人被神改变，他会停的。就算这么天经地义的事，去看儿子，失散多年的儿子，我相信他是朝思暮想，朝思夜想。即使儿子他觉得失丧了，失丧了，被野兽撕碎了，他的心也冰凉了，但是我相信他还是盼望着这个儿子死而复生了。他到了别是吧，他停下来，我可不可以下去？他祷告，神说你下埃及不要怕，我不但你下去，我和一同下去，而且还要带你上来。所以下埃及不是错，是神有没有与你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就是天堂。天堂之所以是天堂，因为神就在那里，神在的地方就是天堂，神不在的地方都是地狱。神的生命，神的性情真的进到我们里面，这个人会改变的。很多的环境对我们来讲都怎么样，都在我们的脚下。所以你就看到雅各的成熟，甚至后来他到了埃及能够给法老祝福。雅各是一个最会抓的，变成一个能够给的人，法老在他的面前都要低下去。圣经告诉我们，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所以当雅各到了埃及，连法老在他的面前都低下去了，因为他一无所求，神是他的满足，神是他的一切。一个有神的人是一个最富足的人，一个真正有神的人，他拥有万有，万有都在神的手里。所以你真正有这位神，什么人在你面前都被你比下去。所以他能够给法老祝福。我觉得46章就给我看到雅各的成熟，包括他最后给孩子们的祝福祷告，你都看到他真的跟神到一个交通，到一个地步，能够预言，能够为孩子说出预言，也是他们将来是要面对的。所以你就看见雅各的成熟，这是第五个小点，雅各交代后事。详细的我们也是请弟兄姊妹自己回去看，其实都很精彩，都很精彩。好，最后我们就来看约瑟。雅各后来死了，约瑟就把他带回去迦南地葬安葬，然后约瑟后来也死了，他就安错在埃及，安错在埃及。其实神都有他的时候。约瑟临终时，我们看一下最后面，第三小段约瑟的晚年以及他留下的遗言，我读一下。好，约瑟他一共活了110岁，见到以法莲的第三代子孙。所以你看，我们能够有子子孙孙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在教会里其实就是信仰的传承，一代一代看到我们的弟兄一代一代的有孩子接续他服侍下去。那时候怀宾弟兄来这边做见证，真的是非常美，非常美。 看到他第三代子孙约瑟和他的父亲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他的父亲之后又活了53年，所以你看真的很长，他能够享受到天伦之乐。其实神也要我们真的能够享受天伦之乐。这几年我父亲身体不大好，每一次带他去看病，看完病就一起吃饭，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温馨，真的就是陪家人讲讲话，吃个饭，都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好，约瑟得以见以法莲第三代子孙，马拉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所以你看真的看到他的这个晚年，神真的是恩待人，晚年是非常安详平静，而且享有天伦之乐。神真的是要我们享受，神赐给我们的万有其实真的就是给我们能够去享受，但是那个不是目的，那个是不是目的，那只是一个点缀陪衬。我们真正要明白他的心意，在人身上的心意，然后留下遗言了，而且要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要他的骸骨要搬上去。约瑟去世前对他的弟兄说，我要死了，但是神必定看顾你们，他必定领你们从这个地上上去。为什么？因为他起了誓，他不会后悔，他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就这块地，就这块地。约瑟也叫他的以色列子孙起誓，要他们把他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然后约瑟死了，人就用香料把他熏了，收殓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虽然约瑟在这个埃及受到尊重，环境也很好，但是他对神的信仰从来没有改变过，没有改变，没有动摇。他知道这是神在他们以先把他拆到这里来，这是他自己说的，为要保全性命。神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将来有大的饥荒，所以成就他，训练他，让他将来能够做埃及的宰相。你知道人呐，有粮食的时候就很享受，没有粮食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可是在这个7个丰年他聚敛这些粮食，把它收好，等到真的荒年的时候能够供应人的需要。只有约瑟能够打开粮仓，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粮食，人不懂得预备，不懂得预备，但是神所使用的约瑟把这些东西都预备好，就是他，神就使用他，但他知道这个都在神的手里，他对神的应许像他父亲雅各一样坚定的持守，甚至他留下遗命，这个骸骨陪伴着以色列子民，直到他们重新回到迦南神所应许给他列祖之地，他才能够安葬，这是他留下的遗命。所以他好像是告诉以色列人，如果他不回到迦南地，他没有安息，他没有安息。所以创世纪的结束就是告诉人，一个知道神心意的人是在盼望神的救恩，神的救恩是要把我们带进美地，神只有一个目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我跟你讲，神的目的就是使人成圣，就是使人成圣。这希伯来书作者罗马书保罗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知道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我们的前途就是得荣耀，我们的前途就是被神分别为圣。所以不要看自己的过程，不要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样不断去认识神的救恩，靠着神的恩典不断的被更新改变，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也觉得这是创世纪的盼望。虽然约瑟的棺材停在埃及，好像很荣耀，一开始神起初神，但是最后约瑟的棺材停在埃及，因为这是个人的救恩，神还要团体的救恩。所以到了出埃及记12章，以色列耶和华晓谕以色列全会众，神还要在团体的身上得到他的荣耀，团体的身上40年，个人身上要世代，说明他拯救的那个细腻那个深入，但是可以在团体身上达成，所以需要侍奉，真的需要侍奉，需要服侍，不服侍都什么都好， 服侍就有困难，服侍就可以看出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按照我们的天然都不喜欢服侍了，但是在服侍的过程中会更新改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创世纪最后是荣耀的。我想就是这样，想今天就这三个重点。好，我们有点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谢谢你，你是阿尔法，你也是 Omega， 你是首先的，你更是幕后的，你起了善功，你就成全这功。虽然看到弟兄姊妹这样子的辛劳，这样子的把时间摆上，好像在学习上我们能给的也不够多，是吧？但是感谢你，你的话你自己圣灵来翻译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在你的灵里头，在你的话里头更深的明白你的旨意，更深的得着你的救恩，好叫他们在这个下午劳苦的时间能够得到真正从神来的鼓励跟安慰。谢谢主，祝福你自己手中的工作。感恩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